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的主题，叫做要预备空的器皿。要预备空的器皿，经文是刚才弟兄已经帮我们读出来了，就是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四章和诗篇第八十一篇第十节这两段的经文。讲到器皿，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器皿。器皿就是说可以用来装一些物件或者一些液体的一个容器或者一个器具。实际来说就很可能讲紧我们一只杯，饮水的杯，或者是一个碗，或者一个餐，或者一个煲，或者一个水瓶、花樽等等的之类，这个为之叫做器皿。而在圣经里面也经常用器皿做很多一些类比或者意象上面的解释，也带出一些属灵的真理和属灵的意义在当中的。在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和这个信息里面也都不例外的。首先讲一个经验先。我记得很多年前就被邀请参加过有两三次一些的大型的特会，就是我们要去到某一个大型的会议中心，那里连埋是有酒店的住宿的。在那里会大概留三日至四日之间的时间。咁喺報名嘅時候咧，佢就一定會發一啲嘅詢問嘅資料，其中一項咧就會提醒我哋咧，就參加者咧，佢話請你幫忙咩咧？就帶你自己嘅杯，即係杯，因為我哋每次開親會呢個休息嘅時間，即係一定會有飲咖啡嘅時間嚇。咁可能一天裏邊有幾次嘅飲咖啡時間。咁佢希望咧，我哋咧就為咗要節約呢啲嘅一次性嘅用嘅杯咧，就最好你哋參加者自己帶你自己嘅杯嚟，咁你可以循環再用啦。咁結果我哋都好聽話，每次都帶自己嘅杯去到，咁一到嗰啲飲咖啡嘅時間，就揸只杯去嗰個飲咖啡嘅地方咧，你就攞咖啡嚟飲啦。於是即大家都係咁樣做，結果咧到最後咧，大會嘅公佈就係話，今年咧我哋用嘅一次性嘅嗰啲嘅紙杯咧係數量骤减嘅，系非常嘅用得非常嘅好少啊！咁呢个真嘅，因为以前咧，我每一次记忆所及咧，参加亲呢啲 conference 咧，周时都有人去清理呢个嘅饮咖啡嘅地方咧，就好多一大堆啲纸杯或一次过用嘅啲杯子，咁就好多要去清理等等。所以我哋发觉到咧，器皿就系我哋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就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在家里边，我哋饮嘢啊、食饭，或者我哋去到餐厅、餐馆，甚至嚟到教会，我哋一齐用茶点，都离唔开用一啲嘅器皿。而圣经里边用到器皿做教导咧，实在系非常嘅好嘅。回到今日嘅经文里边，整个故事嘅重心咧，其实就系讲到有一个嘅妇人，佢成为一种啱啱做咗个寡妇，因为圣经话佢嘅丈夫咧啱啱离开咗呢个世界，离开咗佢，佢喺伤心难过，亦都系非常困难嘅时候，佢就去揾呢个先知又叫神人啦，即系神嘅仆人先知呢、这个以利沙。我哋发觉咧，呢、这个妇人系做得正确嘅。因为他采取主动，在他困难当中他主动的去寻求以利沙的帮助。而且他的方法是非常的正确。因为很多时候你主动得来可能不正确都不行，是用错了方法，或者用一个不应该用的态度。但是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看到他是完全的很主动也都很正确去寻求帮助。他不会只是想着就得了我自己解决我的问题，但他从来都解决不到自己问题，于是乎他要寻求帮助。好像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社区里面，我们都很喜欢或者很愿意去帮助那些来到寻求我们协助的人，来到开解他们，来到帮助他们的一样。这个妇人来到这个先知以利沙的面前，就哀哭来到求告，你说的好像喊着来到去到哀求。他说呢，他原来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这个先知门徒 的太太，就是说可能他亦都是一个呢是跟随先知来到学习来做侍奉的一个人。他讲话就是对着以利沙说，你的仆人就是说帮你一起同工的那位，他就是我的丈夫，他现在死了。死了即意思即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是停止了，他人生已经结束了。但是人生结束了并不代表后来的问题都会结束的嘛，跟着还有陆陆续续的问题会来的嘛。这个就通常圣经讲死了继续去讲下去的一件事情。
而我哋发觉咧，研经嘅时候就发觉咧，成本圣经讲到死或者死亡或者类似相关嘅字嘅次数系非常嘅高嘅，大概去到咧有1500次咁多。不过唔同嘅圣经嘅翻译本咧，因为用唔同嘅字嚟到表达呢个死亡或者死呢个观念嘅时候系唔一样，咁所以咧个字嘅字数咧，可能咧系因唔同嘅版本咧而去决定嘅。譬如有阵时我哋将唔会直接译做死亡，会译做佢瞓咗觉。或者佢去滅亡等等諸如此類咁嘅一個嘅或者淪亡等等呢個情況，咁所以但無論如何，我哋發覺由聖經由舊約由創世記一路開始落嚟，都提到人生嘅死亡嘅事情。正如呢個傳道書所講，生有時就必定係死有時，所以呢個係一段肯定嘅一個嘅情況。但是接下来这个妇人又加了补充一句说话跟以利沙说，他说我的丈夫他是敬畏耶和华神的。这个以利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个就是妇人在讲完一件很伤心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忘记是话给以利沙你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妻子的心目当中，他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侍奉神的人。并且他肯定知道以利沙作为神的仆人都应该是知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很明显讲的他不是只是在他信仰的时候很认真，而更加在他生活行为上面都能够表达出他是一个敬畏神和是尊敬神听神的说话的一个人，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这为之叫做敬畏神。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断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而当这个妻子这样讲这番说话的时候，直正是符合了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因为那章圣经里面这句说话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人他虽死了却因者信仍旧说话。如果你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知道是讲信心的篇章，讲到信心的人物。而这个他的上文就讲这个被杀害的阿伯，这个阿伯献祭蒙神的悦纳，但是他的兄弟这个该隐献的祭就不蒙神的悦纳。结果呢，就是该隐嫉妒的缘故，就将阿伯就杀害了，就是流血来到死亡等等。但是圣经虽然旧约里面形容到这个阿伯，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他不断地重复去提阿伯的事迹，包括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都有提到阿伯的事迹。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时候，仍然要提出来讲到阿伯的信心。他说他虽然是死了，是觉得很不值，好唔應該咁樣而死亡嘅情況底下，雖然死了，但係佢信心好堅定，而佢在世上嘅時候，佢信心嘅表現，佢直至到今天仍然説話。所以仍舊説話嘅意思即係話咧，仍然後世後代有好多人提起阿伯呢個名字，就嚟到去有好讚賞嘅嗰個嘅心意，係表達咗佢嘅信心何等嘅堅定等等。其实很有意思，当这个妻子讲到他的先生离开这个世界是死了，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藉着他妻子的说话就来到再一次见证了他的丈夫，他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这信仍然通过他妻子来表达这番说话。其实回想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很多传道人他们的讲道，或者他们圣经的教导，虽然后来他们已经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但很多弟兄姊妹想念他们的时候就会怀念他们所讲的道，或者听回他们的录音，或者他们看回他们的视频的时候，他们的道仍然好像历历在目，仍然是今天 是非常的是响亮的一个声音一样。今天所以我们的说话原来不是只是停留在今天，如果我们的说话是正确的， 是能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讲的，是会一路延伸下去。虽然死了却因者信仍旧来到说话，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和好好鼓励。而他的妻子就在这个场所里面要表达出他对丈夫的怀念，亦都给丈夫一个好好的评价的一番说话。但是随之而来跟着就很紧急了，所以第一节很长的，因为我要将它分三段来讲，就是这样。随之而来他就要带出一个很紧急的问题就来了。他说现在，他说现在就问题来了。为什么 有债主？债主这个字原文是单数的，所以是债主临门，但就不是很多债主包围着，是一个债主而已。来到那里，因为他欠落一些的债项款项是还未清的，所以他说如果还不到呢，就按照当时的律法所要求呢，是可以将他的儿子呢，你好像当抵押给他来到做奴隶，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个人呢，是有剩下有两个儿子，所以两个儿子都要被人拿了去你要做奴隶。做奴隶的意思就是再没有自由了，再不能够回家了，就好像同这个刚刚死去了丈夫的母亲呢，你要是隔绝了，令到这个妻子呢是更加呢觉得呢是更加的难受和难过，但他自己又处理不到这个问题，于是乎他是匆匆忙忙的将这个问题带到以利沙的面前。所以整个故事的开始呢是一个悲剧来的，是一个令人觉得很忧伤很难过的一种的气氛来的。但整个故事的发展呢又很峰回路转的，很曲折离奇的。所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逐节圣经可以将它抽丝剥茧来打开来看一看，我们才领悟到呢当中重要的教导的。我们发觉到危机原来都可以是改变我们一生人的一个机会，就好像这个寡妇当时面对一个危机，她的危机不是单是因为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了，不是因为她贫穷，而最大的危机是她随时是没有了她自己心爱的两个儿子，这个是她的危机。所以她寻求的帮助并不是因为想 过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或者富裕一点，而只是说是要救赎她这两个儿子，免至是沦落成为人家的奴隶，一个这样迫切的一个紧急的状况，是一个危机。人生很多时候都在我们的里面发生很多危机，就是充满着危难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健康上的危机最常见，又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危机，或者我们的事业或者财务出现危机，甚至乎我们自己的自信心都开始失落，有很多的信心的危机等等出现。但危机如果懂得去处理和理解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将它转化成一个机会。如果你回想你过去几十年的人生，可能都出现过类似一些这样的危机，但有没有想过那样东西可能你都曾经经验过，你回头去看，原来那个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不要墨守成规在那个固有的那个地方里面，以致我能够冲出去我过去的舒适区，但是会接受挑战，但是之后就发觉原来我是可以驾驭到这些的困难的，那就将你整个人生的自信心或者你的尊严都提升了很多的。危机没错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去看危机，我们看不到出路，但是我们如果从各方面去看这个所谓的危机，就能够改变成为我们一生的机会了。这个寡妇后来我们看到她又去经历了这件这样的事情。以利沙听到这个妇人提出她的难处，于是乎就问了两个问题，这个在第二节度问了两个问题，我们留意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利沙就问她了，她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留意到是以利沙很主动的去提出，好像我主动 offer 说我可以怎样帮你呢。所以这个妇人没问以利沙你可不可以帮下我，他没问到这个问题，但是以利沙已经内心里面感觉得到他需要来到关怀这个人，于是乎他就主动就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是指明我只是为你，就是说将整个关心专注都投射在你这里。人很多时候很觉得很需要人家被人关心，就不是一个广泛性的关心，就是一种很大卫式的关心，而是很专注在我的身上，让我的心灵感觉到被关心到被安慰到，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这件事，以利沙是明白的，所以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有些什么实际的行动呢？ 好多时候我哋听人哋讲咗数一啲苦水之后咧，我哋最多拍下佢膊头话冇嘢噶，放心，唔紧要噶，冇事冇事咁，咁咪就走噶啦，系嘛？就乜嘢都唔会讲话，我可以点样帮你啊？咁，因为我哋都觉得自己都自身难保，或者我都未必有呢个能力，未必有呢个嘅咁嘅愿意咁样做。但以利沙却唔系嘅，好直接话我可以点样帮你咧？呢个提醒咗我哋喺我哋作为基督徒嘅人生里边，我哋点样可以帮助到嗰啲正在哀哭嘅人？痛苦的人、难过的人，怎样可以帮助到他排解到他内心里面的忧患呢？第二个问题问得更加好。第二个问题他就问他，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家里面有什么啊？刚才他说已经债主临门了嘛，即肯定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他还要问他，就说你还有什么？其实意思就是要转移这个寡妇他的目光，你不要只看到我自己很贫穷，你看到我现在充满危机，我就来没了两个心爱的儿子了，你只是专注看着这件事。以利沙将他的眼光转移一下，帮他建立另外一个焦点，就好像影相我们有一个焦点很清楚的 focus， 看另外一件事。你的 focus 太多放在很负面的事情上面，或者没有出路绝望的事情上面，现在要带领你去看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圣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帮我们带我们离开我们的那些忧虑，离开我们彷徨，离开我们的无助，甚至没有信心。读了圣经你发觉原来圣经带我们呢，我所谓 redirect 我们去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看到另外一个出路等等，常常都是这样的。神的仆人以利沙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带出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可以怎样帮你呢？这个说话已经安慰了这个寡妇了。第二随即就是一个主动很具体地来到帮他说，你家里面有些什么呢？这样如果一般的人在旁边的人就觉得明知故问，他还哪有东西，家徒四壁，有的东西都卖晒了，当就当晒了，什么都没有的，还问他家里面有些什么，好像是不是多余一点。但是以利沙的问题永远都不是多余的，肯定是对我们是有意思的。这个妇人就立即就说，其实我家里什么都没有的， I have nothing， 什么都没有的。然后突然间灵光一闪，咦，不是 but， 就是突然间不是啊。其实那个除了在那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强调的字眼，是 but， 即是突然间说不是家里不是完全都没有，还有一瓶油。这个瓶，这个一瓶，这个瓶，这个字原文意思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樽，一小的一个器皿，不是一个很巨大的器皿，一个很细小的器皿，这一瓶油。这个他想到的，可能他平时都觉得都疏忽，不觉得重要，一瓶那么小的油帮到什么呢？这样是吧，没什么作用。但是在这个以利沙这样问的情况底下，就带领他去回另外一个焦点那里，我有一瓶油。当然他心里面都可能在那里嘀咕，究竟一瓶油帮到我什么啊？不过都要坦白照直讲，我真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是都还有一瓶咁样嘅油，咁样嘅情况，其实呢度系俾我哋一个原则，一个属灵嘅原则，就系话唔好净系睇我哋所没有嘅，你系要睇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呢个妇人净系睇到佢自己冇嘅地方，但佢忘记咗我其实喺冇嘅当中，我仍然系有嘅。呢个就系以利沙嘅意思，唔好净系睇我哋所冇嘅，要睇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都可能要操练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埋怨，哎，我的投资现在最近又不是挺理想了，啊，我现在那些产业呢出现一些困难，一些状况了，啊，或者利息现在又没那么好了等等。我们会看很多一些负面的因素，但会不会我们都会看看究竟其实神仍然比我们拥有多过我们所需要的，不至于贫穷的，会不会我们都需要这样去看这回事情呢？我讲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都是发生在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认得一对夫妇，他们结了婚，跟着在英国留学读书，然后他们向来的钱财就要透过香港的家人就汇钱过去给他。那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个困难，他收不到这些汇款进兑，所以他们就是马上立即咧，佢哋好似就收入就断绝咗，就冇办法去继续过活咁样。 咁佢就好烦恼，佢都好受烦。于是乎，两夫妇有一次就一齐同心祷告，将呢件事情交托俾神。然之后祈完祷之后，突然间呢个妻子就话：，不如我哋喺屋企抄下，就喺做啲咩嘢啦咁啊吓。咁佢哋抄咗好耐，佢突然间好开心，大声咁嗌：，点解？佢话我揾到五个英镑啊，即系五个英嗱，今时今日嘅五个英镑好少嘅啫，即系我哋以前年青嘅时候就好大嘅钱嚟，而且个物价冇而家咁高啊，系可以好好使用嘅一张五个英镑嘅钱，好开心。后嚟佢哋分享见证就话：我哋从来都冇为过五个英镑嘅钱而咁开心过，但系就系嗰个时刻，突然间觉得好开心。因为发觉原来我哋仲系有钱，虽然只系五个英镑。嗱，呢个系好深刻嘅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咧，就系一位传道人咧，就去到英国嗰度去留学，要读一个更高嘅学位，咁带埋佢嘅太太去嘅。咁而且佢系自费嘅。咁所以去到有一段时间咧，经济上有一个好比较紧缺嘅一个地步，系唔够呢个经营嘅资费等等。咁佢妻子咧就喺人介紹底下咧就去一間中餐館裏邊咧嚟打工啊，咁就唔係做 full time 喎，做 part time 嘅咁樣。咁佢話：我從來都冇打過工，一路喺香港都係做文職嘅，未做過呢啲服務嘅行業。咁唔知做唔做得到，不過都照做啦，去試下去做咁。咁於是者佢做咗一個禮拜。咁你知英國嗰陣時，我哋就係出糧咧，就叫周薪嘅，即每個禮拜出一次糧啊嘛，叫周薪啊嘛。咁啊出咗糧啦，咁佢好開心，捧住嗰啲 cash， 佢話：我從來冇經歷過出一份咁嘅工資嗰種嘅喜悦，佢原來我係可以做到嘅，即係話咧，唔好睇自己冇嘅。你睇下，我原來神俾我仲有一雙手，我可以做工，俾我有健康，可以喺餐館裏邊可以走走趯趯，做跑腿，做呢啲事情，仍然可以有一個清醒嘅頭腦，可以識得嚟到去記得客人所點嘅一啲嘅餸菜啊款式等等。唔好睇你自己所冇嘅，係睇你所擁有。後嚟呢位傳道人讀完書之後，翻到香港。是做了一间福音机构的 CEO， 好感谢神，就是好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眼光很狭窄，看到我们所没有的，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困惑，但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有属灵的眼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看，什么我们是不应该去看，看得不正确就带给我们有负面的思想，看得正确的话就会给我们有光明的一片的出路。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都可以反省，就是在这个时刻想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可能我们都一直在这里问着自己，没了，我的 年龄又越来越大了， 要打工就没人请我的了，做什么东西都没人要的了，但我还有什么东西呢？我健康又一直走下坡，你要问一下神，就是神啊，我还有什么东西呢？或者在侍奉里面，我觉得我不及得人家的才华或者恩赐，但你要祷告神，神啊，我在侍奉里面我还有些什么我是可以做的呢？是神帮助我们，引证我们，自己这件事情都带我们有再三的来到思想。第三节讲到以利沙就马上说话回应这个妇人，当这个妇人说我家里做了一瓶油。我停一停，这里看一看，就是以利沙的说话是带有分量的。所以我哋立即谂到喺旧约圣经里边嗰个撒母耳，嗰个童子撒母耳，好年青嘅时候嘅撒母耳，点样回应耶和华嘅呼喊佢嘅名字咧？因为耶和华夜间呼喊佢嘅名字啊嘛，撒母耳，撒母耳。于是乎佢就懂得啦，佢师傅教佢，你要回应就系、是、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即系话神啊，请你讲啦，唔系净系请神讲就算咯，而系话我喺度听。而且是专注地聆听或者叫敬听，带着一个必恭必敬的态度来到去聆听，去接受神的话语。这个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就是很多时候神是不断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有没有敬听呢？有没有听入我们的心里面去？有没有听进我们的心灵里面去？以致成为我们一些下定决心，我们 要改变自己，或者下定决心我要 去付上这个行动等等。而弥撒的说话 其实是要这个妇人要做一连串的行动。如果这个妇人不肯去接受以弥撒的说话，那以弥撒所说的就产生不到功效了。产生不到功效对以弥撒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这个寡妇这个正在处于困难彷徨当中的人来讲，却是十分十分的影响性很大了。所以我们要带着敬听的心，今天你打开本圣经，你有没有操练这句说话，就是神啊，请你向我讲，我打开这本圣经，请你向我讲，我专心在这里听，要去接受。以利沙一连串的吩咐，如果你就这样看一看，你就看不到他这里面的吩咐的那个仔细的地方。第一，他叫你去，去的意思就是你离开我这个范围，就是离开我的面前，不要只在我面前来到哭哭啼啼，你离开这个范围，你要出去。而英文圣经有几个就译做了 go outside 或者 go around，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在周围里面 你 去走出去，即是话咧，唔好将自己咧局限喺呢个范围里边。有阵时我哋受到一啲某啲打击，或者心灵里边哀伤嘅时候咧，我哋唔愿意出去嘅，我哋匿喺自己嘅斗室里边或者屋企里边，唔愿意同人去接触，唔愿意同你哋对话等等。我哋将自己困喺一个我哋话坐拥愁城里边一个情况。第二，你想话唔系，你要出去。然之后第二就系话去揾咩咧？去揾你嘅邻舍。而且不是一个邻舍，你看到是众多的邻舍。这个给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就回应刚才的问题，就是你有些什么？我有一瓶油。以利沙意思就是你出去看看，你不单止有一瓶油，你有很多瓶油，就是你看到原来你还有邻舍，他们就是你的帮助，他们就是你的出路。一会再解释邻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意思就是他打开他的眼界，看到原来你还有邻舍的，那些就是你的出路，那些就是你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将问题自己揽在自己身上，我们不肯跟人分享，或者跟人是来到去倾诉，结果我们解决不到他们的问题，别人也都不知道你的困难在哪一处。而这段圣经其实不是单是指基督徒每一个个人或者家庭，其实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整间我们的教会身上。你要看看我们有什么邻舍，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有什么是你的邻舍，你是可以跟他分享彼此的互助，然后向这些邻舍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借空的器皿，不是向他们借钱，又不是向他们借粮食，是借器皿，即是用具来的，即是说那些器皿，那些邻舍是有很多的，暂时都未用得着，所以叫做空的器皿嘛。如果他已经装了水或者装了油，那当然不能够借到给你了。如果是空的话，就是说是未曾用到但是可以用的。而这个空的器皿也表达是干净的，没有破裂的，如果破裂的就没有作用，是干净的， 是可以啱用的。他们向他们借，为什么？不需要解释，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少借，就是说不要随便借一两只器皿就算了，不要说求其借多少应付一下就算了，不是这样不够的，你要借多些，这条没有讲到借多少，不过尽借啦，尽量的来到借回来啦，一定有用途的，这样的意思。邻舍在这个故事里面神迹里面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位置，就是邻舍。如果没有这班邻舍，这个神迹是建立不到的。也都这么说，就是这班邻舍的出现和他们的参与，就成就了这个神迹。弟兄姊妹，神迹不是单是神来行的，神是透过整间教会或者每一个信徒我们的参与去成就出来的。你看很多的旧约和新约的神迹都是有人的参与才成就得到，如果他们不信服不听话，这样就成就不到这个神迹的实现的。所以你看到邻舍这个件事情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看看圣经，研究一下圣经，圣经由旧约到新约讲到有关于邻舍总共有137 条嘅项目唔多嘅，由旧约到新约。如果拆开嚟讲，就旧约有115条，新约有22条，加起嚟就137条，都系讲到邻舍嘅一啲嘅教导同埋提醒。所以可想而知，喺圣经嘅嗰个观点里边咧，邻舍系好重要嘅。不过邻舍有两个观念，第一系地理上嘅邻舍，即系真系住喺你周围嘅嗰个叫做地理上嘅邻舍。但第二种观念系耶稣俾我哋一个突破嘅睇法，原来所谓邻舍唔一定喺你住喺你周围，系愿意帮助彼此帮助嘅人就系一个邻舍。所以耶稣就引用咗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就系咁嘅嗰个意思。所以即系话咧，我哋唔需要大家做街坊街里先至做邻舍。只要我们有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我们都是彼此的邻舍。而邻舍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我是你的邻舍，你不是我的邻舍，不是的。当我说我们是邻舍，就是说我们互动的，大家彼此都看待成为邻舍。而邻舍就是我们呢，就是所谓隔离邻舍，就是说互相互动的一些对象，能够彼此去支援和帮助。而最重要是及时的支援和帮助，即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的出现就给你最大的帮助。这个很奇妙的，神的恩典是足用的，神通过一些邻舍来帮助我。在我人生里面经历到很多邻舍给我的帮助，在我很烦恼或者很困惑或者很无助的时候，神就好像突然间差派一个邻舍就在我的身边来出现，就经过就说为什么有什么事啊，於是乎，當我將我問題話俾佢聽嘅時候，佢就立即有好好嘅意見或者好具體嘅幫助等等。因為鄰舍守望相助喎。試過有一次就係我有一個困難，呢個鄰舍嚟問我關心我，跟住佢就話：我幫唔到你，不過我知道啊，邊個可以幫到你嘅。於是佢連一輪跑過對面街，就揾嗰個鄰舍出嚟去幫問佢。嗰個鄰舍就話：得啊，不過我又而家又唔方便。不過我知道啊，邊個即係對面街嗰個鄰舍，佢啱放工啊，佢而家就可以去幫佢噶啦咁啊。於是乎喺一個交叉個互相嘅嗰個嘅一個好似 networking 底下咧，於是就產生一種嘅動力。詳細成日就講唔到啦，因為太長嘅故仔。總之覺得神係好恩典嘅。充滿住恩待憐憫，在我們最需要及時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鄰舍。不要忘記，其實鄰舍就在我們的教會的裏面，每一個人都是你的鄰舍，而你亦都是每一個人的鄰舍，是彼此的互動。這個就叫做結集多人的力量，將力量結集起來就能夠成就一件的事情。這些鄰舍願意借出這些的器皿，於是乎成就了這個神蹟。如果他不愿意去找邻舍的帮助，或者他只是找一两个邻舍，不是向很多个邻舍借这些器皿，都不能够产生了这个这么辉煌 的一个结果。结集多人的力量，其实这里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祷告都是结集力量的地方。好好的来到在祷告里面去彼此分享我们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结集这个祷告的力量，同心祷告产生的果效很重要。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有身体的不舒服，我们结集力量为他祷告，去安排人手去探访他，去鼓励他、安慰他，这种结集的力量将会产生是无比的复兴的能量，就在教会的中间。於是乎仲有一個吩咐，講完曬呢啲嘢之後，以利沙吩咐嘅，你要跟住借曬呢啲器皿之後，快快脆脆翻屋企，回到家裏邊，入翻你嘅屋嘅裏邊，然之後仲要關上門啊，好特別，將個門閂埋佢。然之後當然係講緊你同你兩個仔就喺屋嘅裏邊嘅意思。呢個含有嘅意思就係話咧，而家你要解決嘅問題咧，所有嘅材料資源已經喺你手上。而家你需要单独的去面对神，关上你的门，是专心的将你的心灵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做让神去为你成就。所以在里面的意思，即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旁很忙忙碌碌在这个世界里面奔跑，在世界里面去来到用我们的手段，用我们的方法想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或者来到 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都是徒劳无功。 但是有时我们真的要学习，让我们的灵性里面懂得来到去关门，来到神的面前，专一的听神的说话，不要再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嘈嘈吵吵的声音，让神来到向我们说话。关上门其实有 更深一层意思，就是说将所有的门都关上，因为门是代表一个破口。人生有太多破口，于是乎我们补得这里来，那里又有一个破口，补得这边来，那里又有一个破口，我们经常都是一个破破落落，很充满困难的情况，很忙碌，但忙碌得来又好像没有结果的一个情况。甚至乎好像这个妇人这样，你要将你的悲伤都来到关在门外，将你的失落失信都关在门外，怀疑小信都要关在门外，全部都要扫出门口，将这些破口完全的堵塞。魔鬼撒旦很喜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很多破口，以致夺去了我们对神的专注，我们忙于应付我们的破口，于是乎我们就没有专注力来到面对神。所以我们要关上我们的门，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什么破口呢？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有什么破口呢？在我们教会的肢体的关系，这个邻舍的关系里面有什么是破口？我们都要将它关上这道门，专注在神面前，让神去成就他的事情和他在我生命上的工作。以利沙继续吩咐，关上门之后怎样？好仔细，一段一段，一站一站告诉他怎么做，将这一瓶很少的油，然后再将它倒在每一个器皿里面。你记住，是所有的器皿，这个很强调，是所有器皿，不可以忽略任何一个，每一个器皿在这个神迹里面都是重要的，每一个是不重要的，个个都重要的，所以每一个都要将油倒在里面，倒满了一个器皿就将它放在另外一边，再将一个空的器皿又拿过来，又加倒些油下去，一个又搬开，是那个意思。含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一路做就一路数算有多少瓶的油是被充满了，不会捞乱，不会所谓说不会错过，有人以为那个针了他的未针，你又搬开了，不是，你要很有次序，因为他们三个人嘛，妈妈带着两个仔，可以想象妈妈就负责倒那些油，一个仔就将一个空的器皿搬过来，这个满了之后，另外一个仔就将满了的器皿就搬去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合作无间的一个的侍奉，一个彼此的同心成就了这一件的事情。以利沙就讲了，很详细很仔细去讲了，但是听是听了，这个人有没有去实行，有没有去做呢？这个就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今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都是，我们听圣经听了很多的，听了十年、二十年、三十、五十年，听了很多，但我们行出来的有多少呢？做的是有多少呢？可能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多，了解的很多，同人分享的都可以很多，但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有多少呢？这个时候就考验这个妇人究竟做多少。结果圣经就说，如果他肯听话顺服这个吩咐，人生就有转机的，就有转变的机会。如果他不听的话，他就永远在原地踏步，仍然继续在困难里面来到生存着。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很开心，这个妇人是完全听了这个以利沙的吩咐。他于是的意思就是说，按照着以利沙的吩咐来做，他就借晒所有那些器皿啊、器具，借晒翻嚟，就离开以利沙就去了，关上他的门，回到家，关上自己的门。他和他的两个仔就在里面，将那些空的器皿拿出来，就将他一瓶油倒下去。油在圣经里面可以解释为圣灵或者喜乐的膏油，是带着能量，所有油都有能量的，油是推动很多事情来发生的。当然这个油在旧约圣经里面通常是讲橄榄油，是一个 当地盛产的橄榄油，是有经济的效益的，还有产生财富都是靠这些油。所以在这里神其实提供油给他，是来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温馨很快乐，就是看到一家三口，这个妈妈带着两个仔，他们整家的人同心協力去 去做这件事情。没有埋怨，可能有些人做开就埋怨，有没有用的，是咁猛倒来倒去都没有作用的等等。又或者说、哎、很累了不要做住了，但不要忘记圣经说你不可以停，一路是等一瓶油不定不停地来到流动，装了一瓶满了又装另外一瓶，这样才能够产生这个涌流不息的这个油的出现等等的情况。是要大家同心协力排除一切 的怀疑，排除一切 的埋怨和一切的不负责任的说话，大家同心合意去做这件事情，直至到第四节说所有的器皿都满晒了，所有器皿都满晒。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他不只是装满一瓶或者两瓶，是所有他借回来的器皿都满晒，即是说装到满为止。今天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器皿，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水杯一样，有没有将它装满了呢？还是是你是浪了它，浪费了它，空溜溜地摆在那里又不用它，浪费了这个器皿，浪费了你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邻舍在这里再一次讲，他们提供借出来那些空的器皿，本来空空隆隆的，什么都没有，但是通过这个妇人的顺服，结果就产生了很丰满的器皿，每一个器皿里面都装满了这些宝贵的这些油在里面的情况。意思就是说，神是能够将我们仅有的得很少的都能够倍增起来。什么叫倍增呢？是加倍增加，是由一个变成两个，由一个变成四个，由一个变成八个，一路是这样倍增。你相信神的时候，神就将你仅有的都能够倍增。但是调转来你不用呢， 你仅有的慢慢都没了，都一小瓶的油都没了。所以你宁愿听神的说话，就能够产生一个巨大的果效。那这个妇人呢好开心，于是就跟个仔说拿多个器皿来啦，拿多个瓶子来啦，他期望再装多一樽啦。但是结果个仔就回应说冇啦，器皿都用晒啦。当一咁样讲嘅时候，结果系乜嘢啊？油马上就停止咗，油马上就唔再流动。呢个话俾我哋听就系，唔系嗰啲油系有限制，油系冇限制嘅，神会不断供应。但系器皿呢，如果冇足够嘅空嘅器皿，就算有更多嘅油，都冇得嚟装。所以难怪油是会停止，不是油的问题，是器皿的问题。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不是神的恩典不足够，是你信心领受神的恩典够不够。不是油没有能力，而是你的信心不足够，于是你产生不到这种的侍奉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在这个神迹当中最重要讲的是个过程，究竟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经常预备自己做一个空的器皿。我再一次讲，空的器皿的意思就是说是干净的，是啱用的，不是破烂的，是可用的器皿。我们经常为自己预备一些空的器皿，为什么？因为空的器皿的意思就是说是很谦卑等待要被充满的一个状态。就好像你的车的引擎是踏着了火，随时可以开动。你的电脑不会熄机的，是永远在一个待机的状态，随时一按它就，或者揭开它就移动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的生命有没有随时准备好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合乎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所以今天所讲的另外一节圣经是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神的应许是告诉以色列人听，也是告诉我们听。神说我是，这个我是就是英文就是 I am， 这就是圣经所讲我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个我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这个地方做奴隶的地方，受苦的地方，带领了你出来，现在上到来以色列了。所以你要回想这件事情，今天你要做的 就是大大张口，神话他答应说我就给你充满，感谢主，这个给我一个应许。神首先讲给我们听，他是一位什么神？他是我是的神，所以他就能够做给我们充满的这件的事情。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空的器皿，准备去装载承接从神而来的恩典、力量和侍奉呢？神说我愿意充满你，你有没有张大你的嘴巴去领受、去得着呢？还是我们将我们嘴巴紧闭，我们不肯去听，我们不肯去接受？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大的工作，但是我们却是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决定一切的事情，于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事情都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过程只是一个表征，实际就是功效在于神，是证明神才是个供应者。在整个神迹里面，以利沙只是讲了一番说话，但如果没有这个妇人愿意顺服去执行，不会成就。而且如果没有这些邻舍来参与在当中，不能够成就。如果妇人没有这两个儿子从旁来帮助，这个神迹亦都不会成就。所以这个神迹你看回是有很多人物，但是又这样看，整个神迹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只有以利沙是有名字记载下来，其他的人物都没有名字记载，这个妇人没有名字，他两个仔没有名字，这邻舍是谁没有记载，都没有记载。但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神的作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最后这个妇人呢，好听话，他不是见到这么多油他开心，开心到喜极忘形，就不记得了以利沙，他懂得感恩，他回到头来告诉神人来听，以利沙告诉他，整个始末讲给他听，将他的感受经历讲给他听，是一个感恩 的表示。神的仆人以利沙就吩咐他，你将这油拿去卖了他，就还了你的债项，因为你要将你的责任完全要清还，不要拖泥带水在这些事情的里面去。债，我又留意个圣经呢，成日讲债嘅，喺旧约里边又好，新约里边都讲债嘅。所以我读呢段经文咧，好多做好多就可以做到 word study 嘅，即系 Bible study， 好多方法可以查考呢段经文。债呢个字，如果中文咧好有意思，就是、人一边系人，另一边就责任嗰个责，拼合起嚟成为呢个字。诶，咁有意思啊！即系话债就系话我哋人不可推卸嘅承担，系我哋已经要承担，我哋要去尽做。做的事情。而债项不单止是讲金钱或者财富的债，也包括了耶稣讲的饶恕，都是一种债，是不是？人家饶恕了你，你又不去饶恕人家，那就是你就是一个欠债的人等等。所以时间的付出都是一种债项的表达。其实我发觉有些人在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成日覺得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虧欠咗佢，人哋虧欠佢，甚至乎覺得父母虧欠佢，家庭虧欠佢。你睇人哋嗰人哋，我朋友啊，屋企幾有錢，個父母親幾有錢，就可以俾佢有好好嘅個享受啦。但我就屋企又冇呢啲俾到我，佢覺得屋企虧欠咗佢，等等呢啲情況，直至到後嚟佢自己成家立室，做咗父母，有咗家庭，佢先至慢慢覺得原來我咁樣過去嘅諗法係錯嘅，所以。一个人当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成熟了。一个人不再觉得被人欠，而是觉得反而我是欠债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因为他的生命成熟，不断的成熟。所以越觉得有欠债的人，是越是他觉得生命成熟的程度是作为一个正比的。其实耶稣都是带出同样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偿还福音的债。你看看和田已经发白了，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要求主差派工人去收这些庄稼，去传福音。使徒保罗他好像这个人一样，坐在这个福音的债的上面，每天都要还债，每天都要祷告，为教会祷告，每天都要传福音。他说无论得事不得事，务要传道等等，要偿还福音的债。因为有人将福音传给我，以致我得到永生的救恩，我就欠了这份债，我要偿还这份债。教会历史以来就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传教士，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断去偿还福音的债，所以救恩不断传扬出去。今天很多人问下自己，是不是因为有人跟你传福音， 你得救呢？是不是有人带你回教会你才听到这个福音呢？是不是有人跟你做栽培以致你灵命你的成熟，你确定你的救恩？其实我们要偿还福音的债。以利沙吩咐这个妇人，你要还债，偿还，今天对我来讲是偿还福音的债。旧约一段圣经是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先知以赛亚六章第八节，我邀请大家一起读这节圣经，一起来吧。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就是仆人先知，他蒙召的时候听到神的说话，神发出一个问题，我可以差遣哪个，我可以派哪个去传神的道呢？先知有这个感动，他就说，我在这里，神是你差遣我，你差派我去。今天这个不是只是给先知以赛亚，不是只是给以利沙、以利亚等等这些仆人，也不是只是给牧师传道人，是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邻舍，你有没有愿意承担这个的责任呢？正如刚才说，责这个字就是债，这个字就是人，再加个责任这个字合并而成，是我们必然要去承担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愿意承担呢？在这个夏天有没有愿意承担呢？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这个承担？在你的小组或者在你的团契里面，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承担呢？然后神人以利沙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跟你的仔一起靠着剩下埋剩了的油就过你的生活了。过活的度日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过活了，过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生活，一个合适的一个生活。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你继续度日是说你要向邻舍借过的水桶啊，或者那些器皿给你的人呢，要感激他们，同埋在他们当中要分享这个见证，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未信的人当中不断分享我们的见证，在入来我们教会的人当中分享这个 爱心的见证，彼此的造就的话，结集众人的力量就能够成就一个神迹，让神的作为继续在我们中间。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经历过出埃及感痛苦的事情，以致他们不忘记原来这位神是能够行大事的神，神能够帮助他，帮助那个寡妇，帮助很多的人。弟兄姊妹啊，朋友啊，今天神仍然是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这个同样的工作。今天你有什么难处呢？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破口呢？赶紧的，你要堵塞这些破口，专心仰望神，不再将悲伤难过带入你的生命里面，不再将那些失望或者仇恨或者那些摆不低的那些怨毒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将它赶出去，关上你的门，专心享受和经历神的同在。神给这个妇人的是一瓶的油，但一瓶的油演变成他用之不尽的膏油。感谢神，但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供应，神是供应者。整个这件事情的过程其实才是最重要，而这位供应者，这位神也是重要。但愿我们生命里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番的说话和这番的经历。好，让我们一起同心起立。